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说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姊妹读的彼得前书的1章3到9节。这段经文如果你仔仔细细的去读，你会发现有几个词是反复的出现，比如基督，比如信或者是信心，得着等等。信或者是信心这个词呢出现了4次，还有一个词呢也出现了4次，就是得着。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包括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口里面经常谈的就是我们想得着金钱，得着地位，得着爱情等等等等，这是许许多多的世人所向往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必得着。那么我们得着什么呢？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彼得前书1章3到9节，我们要得着什么？得着出现了4次。那么第一个得着，那就是第4节，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是得着天上的基业。第二个得着在第5节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是要得着救恩。第三个得着在第7节，得着称赞荣耀尊贵。第四个得着就是最后的第9节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这四个得着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，那么就是要得着灵魂的救恩。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以信耶稣基督的每天所切切盼望的。那我们下面就从两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个方面，必得着是因为神的怜悯。第二方面，必得着是因着我们的信心。好，我们一起做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充满我们，你自由的运行，你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。求你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打开我们聆听的耳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主你的心意。在这弯曲背谬的末后的这个时代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带领一下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先分享第一个方面，必得着因神怜悯。必得着因神怜悯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那一开始的3到4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弟兄姊妹注意，这里面说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然后呢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那活泼的盼望是什么？活泼盼望指的就是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那么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灵魂的救恩，首先是因为神的怜悯，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机会。是神主动的叫我们有这样活泼的盼望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有这样一份盼望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按照你的本相，按照我的本相，我们哪一个配呢？都不配。如果照神的公义， 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局，那都是成龙。就没有神的怜悯，按照他的公义，我们都是成龙的。我们将来的去处，那是我们最不愿意去的那个地狱、火湖里面。正是因为神的怜悯，你我今天才有了这样一个机会，得到这样一份灵魂的救恩，才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。所以，我们常常就会由衷的去赞美拯救我们的这位神。当我们真的，我们直到得到这一份恩典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的时候，我们不由得会由衷的去赞美他。正如第三节一开始说的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平时都很忙碌，但是如果你有时间能够静下来，你仰望那个星空的时候，或者你透过蓝天遥想这个浩瀚的这个宇宙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情不自禁的感觉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，我们自己的是那么小，我们不由得对这个造物主有种敬畏生出来。我们平时可能很骄傲、很自意、自以为是，我们可能还有时候背逆神、不听神的话。但是，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再骄傲起来。你会谦卑，你会顺服，而且我们可能会思想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。当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自己的视野放大，不要老盯着我们脚底下的那一小片地图的时候，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看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小得可怜，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我们现在，如果你上网去看，看这个地球，看这个银河系再往大放的时候，不光是我们，就连地球可能都忽略了，小到看不见的这种程度。但就是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这么小，神竟把我们看成宝贝，他还顾念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因为这份恩典有多大，他把这个救恩的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还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存留那个基业，正在那里等着我们。那经文当中说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那么这里面活泼，我们中文译成了活泼，那活泼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活着，是我们有活着的盼望。那活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活着的意思不是肉体不死，我们的肉体总有朽坏的那一天，这个活着指的是灵魂，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，灵魂可以免遭地狱的火，这就是活泼。我们有活着的盼望。在英国历史上，有一个人，他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丘吉尔。丘吉尔是20世纪。世界闻名的英国的一位政治家，同时他也是位文学家。在二战的时候，他带领英国走出了这个危机。他是文学家，他在1953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丘吉尔是政治家，是文学家，是首相，这是他在地上的一个身份。那其实他最宝贵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是基督徒。那么丘吉尔在离世之前，在去世之前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他为自己的这个追思礼拜呢做了一个周密的安排，程序都是他自己提前定好的。当追思礼拜的那一天， 最后这个牧师祷告完以后，那在教堂的一角呢就响起了熄灯号的这个号角声，音乐奏起。这个熄灯号呢就表示一代伟人也终要走入历史。要熄灯就寝了。就在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另一角又奏起了音乐。这个音乐是什么呢？是起床号。这时候在场人都笑了。丘吉尔平时就很幽默。丘吉尔用自己的这个追思礼拜在向世人宣告，向活着人宣告一个大好的消息。是什么消息呢？就是基督徒的结局不是熄灯号，而是起床号。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宣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肉体终有一天会朽坏，但是我们不是一睡不起，我们只是睡着了，我们还会起床。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盼望，我们将来必得着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们之所以得着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神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，什么方式呢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我们即使信了主，但如果没有重生，就得不着。在约翰福音的14:6，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不借着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在约翰福音的3:3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借神的国，连神的国都借不着，就不可能到神的国里面。”那从这来看，我们只有重生才能得到这个不朽的基业，灵魂的救恩，只有重生才有盼望。所以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，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才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呢？这是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关心的一个。我们自己到底现在重生了没有？能不能有一些标准或什么能够让我们看得出来？我们说如何重生，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很难看得出来，但是重生以后，你的种种的表现是可以看得见的，也就是那个果子是可以看得见的。看果子就可以看出我们自己是不是重生了。从这果子来看，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后和信主以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，是判若两人。比如他以前做事是随从这个世俗，做了不好的事还理直气壮不以为然，这就是我们以前做了伤害人的事觉得自己还很聪明，造了假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能够赚钱。但现在对这个罪呢变得非常的敏感，能够去注意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圣洁的，我们家里面有没有神不喜悦的东西，我们的行为上有没有神不喜欢的，做了错事犯了罪会自责会懊悔，而且会跪在神的面前去认罪并愿意改变。以前基本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首先考虑的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利益， 那别人怎么样不会去关注。现在呢，他会想到是不是对他人有益处，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别人，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，并能够舍弃自己的利益，愿意拿出时间关怀有需要的弟兄姊妹。再比如以前不愿意读经，也不愿意祷告，甚至抵挡真理，常常怀疑神，抵挡神，现在呢是渴慕真理，总想和别人去分享，所以见了人就愿意传福音。同时他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要寻求神，愿意服侍神，也能够在为教会着想，参与教会事工。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种种表现和我们以前的这个差别，基本上可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重生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重生，那么就必然会得着天上的基业。神就是为这些重生的人预备的这个基业。那神的怜悯是要我们重生，只有重生才有盼望，才能得到灵魂的救恩，永远的生命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必得着乃因神的怜悯。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，必得着乃因信心。在经文的五到六节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下，这儿提到说必得着是那些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的这份救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救恩，是因为神的保守。而神保守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信，是因为我们信神的能力才保守。当然，这个信是真实的信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，是真实的信。神有能力保守我们得到救恩，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。你看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可以怜悯人去医治他们，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强迫一个人去跟从他。他可以呼召那么他们得愿意。所以神不会强迫我们硬把这个救恩塞到我们手里面让我们去得，他是给我们预备的，我们愿意不愿意用手去接。当别人给你礼物的时候，把礼物伸到我们手跟前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去接，这个礼物是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神是只针对那些真正信他的人，神的能力才借着我们的信心发生效力。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，神的能力才会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。我们的信心是蒙神能力保守的唯一的一个前提。如果我们的信不真实，那我们在神面前你所做的一切，无论你怎么表现，在神眼里面那只是表演而已，都是灵。如果我们的信不真实，无论我们在教会如何的去服侍神，你如何传福音，如何奉献，这些都是灵。 那么圣经里面也说，有的人是传了福音给别人，自己被弃绝了。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我们知道末世，我们现在就在末世，其实就是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教会在地上建立的时候，就是第一个五旬节，那个时候就进入末世了。也就是说现在末世已经2000多年了，2000来年了。我们觉得很长，其实在圣经眼里面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。那么这个末世是不是这段时间呢？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还不是。我们看第七节，第七节说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末世不是我们就是认为这段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。因为当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到了天上。所以彼得所说的这个末世，就是指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。那必得着所预备，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那这句话就透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正在得着救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正在得着救恩。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只要是信主的，所谓信主的就得着了救恩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睡觉了。接下去好多那些传道人所说的，我们的罪现在没了，你所做的都不是罪，所以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得着，是这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变成圣洁，我们是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。神是看我们的心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追求，在为这个做预备。有些真理上糊涂的这个信徒啊，以为绝了志、受了洗就得救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有许许多多绝了志、受了洗的信徒进不了天国。这我们都知道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听一些虚晃的道。那些道我们听了以后舒服，谁都愿意进天堂。那些不信的人，你看他们人死了以后就一句话，但愿他能够进入天堂。他的心里面天堂可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知道愿意到那好的去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看真理，圣经里面怎么写，我们去怎么去听，要在真理上扎根。第二，你只要信啊，第二个信息，只要信，神就一定会保证你将来能够得到救恩。那神给我们开出的条件很简单，只有一个，你只要信就行，你信他就保证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1章22节，耶稣基督就告诉门徒，告诉这些以色列人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说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他提到了因信蒙神能力保守。那么神保守并不意味着你在得着救恩的这条路上一帆风顺，不等于你就不经历苦难。神保守不等于我们就不经历苦难。那神保守我们什么呢？神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有百般的试炼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我们有百般的试炼，是神要试炼我们。那试炼的过程也是我们经受困难的过程。 所以我们信了主，也会有苦难，也会痛苦，也会忧愁。这儿我想提一下，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定要传真的福音、对的福音、基督的福音。不要告诉说你信了主就没有难处了，你信了主什么都顺利了，你信了主就不得病了，等等等等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，而神说是我们信主，我们也有百般的试炼，会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。我们信的主是神保守，保守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有平安，我们不惧怕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有苦难，有痛苦，有忧愁，但神为我们摆上的这些功课，他是为了造就我们。一切的苦，一切的愁，只是暂时的，是暂时忧愁。所以无论你经受什么样的试炼，无论面临的苦难有多大，只要你真的信，真的相信神，就在你山穷水尽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。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后面有追兵，追到红海跟前的时候，往前走再没路了，因为前面就是海，走进去那必然是被淹死。但是那个时候因着摩西的信心，因着他们的信心，当摩西的脚往前一踏的时候，那个海就分开了。谁分开的？神。神就是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会给我们开出路。说苦难当中有盼望，我们虽然忧愁，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喜乐，这是世人不能理解的。忧愁怎么能有喜乐呢？喜乐的原因是我们有盼望，我们知道这些忧愁会过去，我们知道这些忧愁是神来操练我们，我们感谢神。圣经里面有句话，在罗马书的8:28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弟兄姊妹注意，这个万事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所有的事，遇到的所有的一切，包括苦难，互相效力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让我们得益处。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如果明白了这一真理，你一定会坦然地面对一切，一切的苦楚你都会轻看，你会清楚这一切都是自沾自清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信，你在地上所有的苦都不会白受，因为将来必得着最美的、最好的祝福，那个福分，永远的生命。这不是说救恩是我们所受的苦换来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因为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这些苦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，我们变得更加的刚强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必须经历试验。那么在下面紧接着7-8就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有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必须经历试验，信心经过试验，才可以把里面那些杂质裂干净，变得更加的坚固。 在雅各书的一章三节就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弟兄姊妹，忍耐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品格。如果没有这种忍耐，我们可能就很难走这条路。马太福音当中，主耶稣两次提到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更清楚了。一处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二节，另一处在二十四章十三节，两句话一样一样的。如果你忍耐不了，你也忍耐不到底，前面这段路程忍耐的还不错，到后面忍耐不下去了，没有忍耐到底，那可能就很难得到这一份救恩。信心被试验是必须的，被试验而且经得起试验的信心，才能生发这样一份忍耐。所以神试炼我们，把我们放到苦难当中，神是要熬炼我们的忍耐，让我们能够生发出这二份忍耐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如果回想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经历，神一开始给我们这样的环境是比较轻的，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忍耐力越来越强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的这些试炼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重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忍耐得住。当你遇到诱惑，遭遇这个苦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动摇。如果没有忍耐的心，我们一遇到诱惑，遇到这个稍微有点环境，我们就妥协了，我们就投降。所以被试验，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功课。有的弟兄姊妹真的经不起试验，平时看好像很有信心，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候，一被试验就露出了马脚，一遇到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马上举手投降；一遇到不顺心的事、遇到逆境，就开始怀疑神，啊，是不是真的有神？难道真的有吗？那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就开始怀疑。一经历打击，有点打击临到自己，就开始抵挡神，抵挡真理。只要与自己那个私欲不吻合，他就不认账，白纸黑字写到那儿，他不承认。比如有的弟兄姊妹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你不能劝，不劝还好，一劝就和你翻脸。当你劝他的时候，他不是去省察自己，而是选择了逃避，离开教会。这是我是看到过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在其他教会看到过，在我们教会也看到过，以为换一个教会问题就解决了，以为换一个教会就可以逃避神的公义。弟兄姊妹，地下的这个地方教会有很多，实际上教会只有一个。不是说你 离开这个教会这个事就完了，到其他教会你如果不悔改，还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。我们教会虽然现在只有两年多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已经经历过。有一个姊妹，我们劝过好几次，这个姊妹还好，劝的时候她不说话，不吭声，但是我们知道她不接受，最后是默默的离开教会。而另一个姊妹呢，恰恰相反，你劝的时候不仅不接受， 而且在弟兄姊妹面前公然否定神的话，否定真理，否定圣经。他离开教会还不算，还在私底下来鼓动其他的弟兄姊妹跟他一块离开。他在分裂教会，在毁坏神的殿，罪上加罪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样的信心经不起试验，那么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信，我认为是不够真切，不够真切，不够真。凡是怀疑神、抵挡神的，这样的信心是有问题的。我们真的需要来省察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难处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。被试验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忍耐得住？遇到难处，我们是随大流，人云亦云，还是持守真理不妥协？我们是在世界上来寻找出路，还是在真理当中寻求神的旨意，等候神？这是我们在离开这个地之前，我们每一天可能就需要做的一个选择。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一切的难处？用世界上的办法，还是在真理当中去寻找？如果拿这一条去衡量的话，我们现在有不少弟兄姊妹需要去省察、去反省，包括教会，包括牧者。真正的信心是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也就是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会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只有重生的信徒才有这样的待遇。真正的信心也是不可能被摧毁的。如果你真的信，任何环境、任何压力，不管这个压力有多大，都不会把你的信心摧毁。只要是我们里面有真的信，我们真的信，那就是真的信靠神。凡是什么事，我们都高举神，把神放在前面。我们也知道神必然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你有这样的信，你的信心永远不可能被摧毁。虽然在北方的世界当中可能会暂时的忧愁，然而这一切都会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份忍耐的生命来，变得更加的强大，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。信心一旦被试验，就会比被火那个炼过的金子还要宝贵。这就是说，你的信心一旦被试验，也经得住试验，是真的信心，最后一定会为你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信心的果效。我们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呢？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我们信是有果效的，这个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，就是得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选择了信，就好好的信，认认真真的信，不要糊里糊涂，不要侥幸。他说我们只犯点错，神怜悯我们，祷告神就赦免，但是不要故意犯罪。神说过，如果故意犯罪，那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相信现在神还给我们机会，不是老是这样，不要老是这样。你今天侥幸，你知道我们谁能知道我们自己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呢？有的人昨天还活泼，很活泼的，很健康的， 你可能今天就听到一个消息，他不在了。所以我们好好的信，认认真真的信，神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着那个不能朽坏的基业，真的信就必得着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真的信必得着。我也知道我们必得着的这一份救恩是因着神你的怜悯，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这一份恩典。我们真的感谢主，就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，来引导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有时候会做错事，犯罪得罪你，但是你有怜悯，你愿意把这份救恩赐给我们，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你试炼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摆下了各样的环境，甚至患难。当我们在环境当中，我们也寻求神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你要操练我们，你让我们能够学会忍耐。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